我们特别的感谢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满了不平安的一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神。我们因为看到伟大的神，我们还有平安，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从他而来的能力啊。随着新的一波的疫情啊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是看到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来感染病毒啊。我们也看到啊，虽然好像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患病的这个症状不是很严重，但也的的确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搅扰，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上学啊，在学校会不会啊被这个病毒所影响，或者说我们家中有老人的，那么我们也为他们很担心，然后老人也是为我们也常常都担心。然后我们有一些在那个工作职场上面的，在这样的疫情之中还要来出差还要旅行，真的也有很多的不安在里面。那除了疫情以外，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么在身体上面啊，在事业上面，在家庭里面，在关系的中间也出了一些难处，也有很多特别的需要。而且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啊，教会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实体聚会不断的恢复，但是突然这个新一波的疫情一来，很多的弟兄姐妹又不得不回到线上。所以在思想啊，在预备我们这一讲信息的时候啊，在我祷告寻求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啊，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神的国乃在乎全能。我们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哥林多前书4:19-20，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段经文太宝贵了，太重要了，让我们一起我们再读一遍。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想当我们啊真的多一些的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那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领受一定是不同的。可能这段经文我们以前也多次的读过，很有可能读了就过去了，但如果这句话因为圣灵的开启真的是在我进到我们心里的话，我想这是一句啊让我们非常非常有感触的话，一定能够为我们带来触动的一句话语。我记得几年前在我有一次啊读经的时候，那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被他抓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句话常常的就影响了我的属灵的追求，我的服事和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是个人还是在服事的时候，也常常的用这句话来提醒我自己，也是勉励我们啊弟兄姐妹，真的神的国他不在乎言语，不在乎很多我们在乎的东西，神的国在乎的是全能，在乎的是主真实的同在，在乎的是我们在他里面有真实的生命，在乎的是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信仰。这就讲到我们作为一个主内的儿女，我们今天过信仰生活，我们需要思考也需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到底我们在乎什么，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成色。那感谢主，这节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不在乎很多其他的东西，神的国乃在乎全能。这就讲到我们的信仰，它是一个关乎神国的信仰，它就讲到我们的信仰是关乎啊一个神国的生活，它也是讲到我们活在神国的里面，我们有神国生活的实际，我们就自然有在神国里面的全能。那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再复述一下，回顾一下什么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太重要了，它是我们一个主内的儿女，我们过信仰生活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还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那就说明我们对这个信仰这个基本真理的把握还不够全备。如果我们还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还不十分清楚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还很难活出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一个该有的一个生活。那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在圣经里面它也称为天国，或者 也称为神国，这里面提到神的国也可以说神国，一般就是指神掌权的领域，神掌权的范畴，或者是说旨意神掌权的国度，它是对着地上的看得见的有形的国度说的。那么神的国度是一个无形的，你不会说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主耶稣说，有人这样告诉你的话，你不要去跟从他们，去听他们，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神的国是无形的，但是神的国又是真真实实的。我们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位神，他做我们的主，他不仅做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就不为世界的这些权势所左右，因为我们要对一个更高的一位主来负责。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用我们的灵可以与他有真实的交通，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爱，也可以享受他的爱，也可以活出他的爱。一个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能够真真实实的改变你我的生命。这个神的国它是无形的，而且呢，它又是更高的，它超越了世上的国，它是神要我们先求的国。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唱到我神真伟大。他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国真的是伟大，历世历代的圣徒，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民族、什么语言、什么文化、什么背景，我们都是在同样的一位这样的一个神的神国里面，一个看不见但却真真实实的存在，而且呢，它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它高过这个世界，它有从它来的权柄，而且它也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呢，这是讲到神的国，它是无形的但却真实的，它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却是更高更伟大的。神的国也关乎神的创造，关乎你我生命的创造。我们知道神叫我们知道呢，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他同在的园子里面，所以我们受造乃是受造在神的国里面的。我们受造在他的国里面，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然后我们有神国的权柄全能，我们可以看守治理。我们看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我们喜欢看动物的，看动物世界，我们比那些动物很多方面我们都不如他们，我们很多动物跑得比我们快，比我们有力量，我们可能靠人的力量我们没办法制服他们，但是我们看一看所有的受造之物里面，只有我们人被神高举，然后我们可以有智慧，我们能够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的创造乃是在神国里面的，然后我们的意义和价值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来看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仇敌撒旦，他不希望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旨意成就，他进到我们中间，他来试探，他来诱惑，他让我们不把神当神，让我们不活在神国里面，那么这就是罪。罪来了，我们好像看到一个直接的后果，我们开始惧怕，人开始与那个神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实际上呢，就是人失去了神的国，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所以落在罪的里面，我们叫做如羊走迷。就是我们本来是在神的国里面的，我们本来是在神家里面的，但是因为罪，因为我们选择不把神当神，我们落入了试探，我们失败，那么我们失去的最根本的来说，就是失去了我们受到就所在里面的这个神的国。那么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呢？这个出路也是福音的目的。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国也关乎福音的目的。主耶稣基督他一来，他传福音，和施洗约翰一样，他在那样的一个没有盼望、满了黑暗和痛苦的时代，他们报告了一个这么伟大的好消息：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本身它不是目的，这个好消息能够把我们指向的，让我们能够得着的，神的国才是目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大能就是让人失去了神的国，因为罪，那可以再次的回到这个神国里面。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福音信息的里面，真的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题目。特别像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他来论道，但是主耶稣分明的就对他说，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讲到福音呢，它本身不是一个目的，那么福音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国，然后也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前两周我们查的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基督他分明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是道路，他以他十字架的死和他的大能的复活，他用他撕裂的身体，用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一条道路，一条直达至圣所，直接让我们回到神国的道路。那么主也是道路，也是今天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那讲到呢，神的国也是关乎福音的目的。那么除此之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已经回到了神的国，对吧？我们已经得到了福音的好处。那么我想说一个更重要的，神的国关乎你我今天的信仰生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想一下，当以色列人430年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的习惯了埃及的生活，习惯了世界的生活，习惯了在罪、在这个黑暗的权势下面为奴的生活。所以当主有一天说，我要差摩西把你们带到迦南，带回你们祖先所在的，也是我们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但是百姓完全忘记了迦南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神的儿女完全忘记了神家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向他们启示律法。这个律法乃是一个迦南生活的指引，乃是让百姓他进到迦南，他如何不再失败，如何能够持守神给他的这个祝福。那么让我们与世界分别的乃是我们有神，我们有没有神就是我们能不能遵行神给我们的指引，神的法度。我们真的明白的话，我们感觉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它真的不是要求，它真的是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样式，一个新的盼望。我们能够像诗人那样说，我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便叫我们蒙福。这就是一个新的蒙福的生活。那我们进到新约呢，我们看到新约真的除了救恩以外的信息，很多很多的教导都是关乎属天生活、神国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大家对神国的生活太陌生了，在世界做奴，罪的奴仆太久了， 我们太容易有人的这样的思考了，我们太容易把世界的办法带到神国、神家里面来生活了。所以呢，主耶稣呢，用他的山上的宝训，用他的亲自的示范来教导门徒属天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呢，主耶稣他也很有智慧，他讲比喻。为什么讲比喻呢？他就让我们知道神国应该是什么样，那个神家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所以你看那个比喻，如果大家查考一下马太福音13章里面，那有7个比喻，天国好比什么什么，神的国好比什么，对吧？有7个，也有人讲有8个，因为后面提到那些法利赛人，就好像他们把那个银子新的旧的都拿出来一样。所以呢，这也可能算是一个比喻。然后到了第18章，到了第20章，到了25章，你数一数有10几个比喻，他都讲神的国好比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一个个的去看这些比喻，但是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来读经，我们乃是知道神把一个神国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远景展现给我们，叫我们本来在世界里面的本来不知道神国情形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回到神家，我们该知道如何的行事为人，如何的走属天的道路，如何的过信仰生活，如何的彼此相爱，如何的活出权柄，如何的胜过世界，如何预备主的再来。所以呢，讲到这个神国关乎的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实质。所以我们遵行还有宝贝这些天国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天国该有的生活还有样子。如果我们偏离这些教导，我们的信仰就容易变得不健康、不平衡，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哥林多这个使徒时代的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给他们，乃是重申呢神的国乃在乎全能。我们看一下今天信息的第一点，神的国乃在乎全能。我们再看主题经文20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使徒保罗为哥林多的教会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世界文化的影响，这个哥林多本来是个大都市，是个贸易的枢纽，那么满了各种文化的一个碰撞，所以呢，他深受这种希腊文化的影响，是深受世界那些思想家的影响，然后假先知、假教师也不断的进来，那就让教会的里面，让基督和十字架落了空，然后人都看重知识，因为人的知识，人就高抬自己，看个人比别人强，教会就这样失去了权柄，然后出现了分门结党，出现了各样的混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为了挽回这个教会，使徒保罗特别的指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保罗这句话真的是对神家的问题讲的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确，不仅是哥林多时代如此，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的环境，世界的教会，各地的教会的情形，神家的情形，真的是我们太容易，对吧？就是那种追求知识，追求甚至是属灵的知识，追求那些外面的这种奥秘，这种高言大志。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实际，然后没有这个全能的话，我们发现不管我们怎么追求越追求人越失望，好像怎么追求还没有得到，然后追求了很多，然后被控告的就越多，然后越缺乏这个能力。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神，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示范，它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有一节经文也非常的触动我们，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1章21节到22节。 这讲到主耶稣，他一到时间，他一开始起来侍奉的时候，他说他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里面有一个比较，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他们的职责就是教训百姓，他们就是拿着摩西五经、拿着旧约来不断的来教导。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讲的也是同样的经文，也是这样的话语，但是主耶稣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给我们非常深的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个激励，就是当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不在乎我们能讲多少道理，这些文士受过特别的训练，他们特别能够讲这些话语，他们的外面有很多这个仪式，有很多的仪文，让你看到他很属灵，但是当他们没有活在这个神国里面的时候，没有这个神国和话语道成肉身的实际的时候，他们没有权柄，他们没有权柄就没有影响力，不能成为人的祝福，反倒可能成为绊别人脚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一来，他一开口，他一行走在百姓的里面，众人就看出了不同，他正像有权柄的人。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服事的里面，他是道成肉身的实际，他把神国的实际彰显在他的生命、生活，还有他的服事的里面。所以有基督就有神的国，就有权柄。那么基督来在我们里面增多，在教会里面增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越来越多的权柄、全能，然后教会也有能力。同样的一位，他指出了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的保罗，他也在另一处的经文里面，他强调了神国的实际，那就是罗马书14:17，我为大家来读一下。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呢，讲到了很多关于吃喝生活的教导。保罗在这里面就特别的提醒这些他的门徒啊，这些主内的儿女，我们不应该为外面的疑问的这些事情吃喝的事情来争论，然后呢以致彼此不和，以致来绊倒信心软弱的同伴。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追求一个更高的，乃是属灵的实际，乃是有神国的实际。而这个神国不是我们很在意的，大家争的这个就是不能够来那个就是不能够一起合一的这些问题。如果你不同意我，我就不能够跟你一同来往前，我就不能跟你来交通，我就不能跟你一起来聚会。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保罗说呢，神的国不在乎这些，神的国乃是在乎神的公义，乃是在乎和平，乃是在乎圣灵中的喜乐。他就讲到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一个信心生活的实际，而有这个实际，就有神的国，就有权柄。那么我们特别的提到，那神的国呢，在乎这个属灵的实际，有了属灵的实际，就有属天的全能。我们前面提到主耶稣是这样服事的，因为他有道成肉身的实际，他的生活和他从父所领受的话语是调和的，是一致的。那我们来反思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反思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光景，反思我们个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实际上我们就很容易看到我们太缺乏不是属灵的追求。我们都很有属灵的追求，我们太缺乏的乃是对属灵实际的这个追求。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太容易被世界所牵引、所诱惑，以至于不能够把神的国、把神的义放在首位，以致我们活不出全能。2年多的疫情下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最缺乏什么呢？真的在这疫情里面，它显明的是我们对神国实际和有经历，还有全能的一个缺乏。那么，让我们太容易走不出软弱，我们还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遗憾。今天我们信仰软弱，我们感觉属灵的环境荒凉。那么，这个时环境、这个时代满了不法的事情，这也就显明，在今天神国实际比较缺乏，这个神国该有的全能没有得到该有的这样的彰显。哥林多的教会满了问题，所以保罗就特别的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出路不在乎言语，乃在乎神国的全能。如果保罗他今天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在我们中间，我想保罗他会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警醒，这样的一个劝勉，也给今天的时代，给今天的教会，给今天的你我，给今天的主内的家庭，给今天的美国。真的，神的国在乎他的实际，在乎全能。今天我们真的是太不少知识了，今天知识太多了，各样的神学的思想，各样的信息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丰富。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神国的大能、神国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彰显，却是比以前越来越缺乏。所以，为此，让我们把信仰的这个中心，把我们的追求的优先的次序，我们要调回到神的国还有基督的上面。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很多的教导里面所要向我们所启示的。马太福音第六章9到10节是主导文的开头那2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呢，愿人都来认识神，都来领受救恩，都来迎接主，做他们的救主，也做他们生命的主，都来进入神的国。然后第十节说：“愿你的国降临。”刚才我们的弟兄诗歌敬拜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主啊，要把你的荣耀来降下，把你的国从天上要降在我们中间。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祷告真的盼望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主导文，我们常常这样祷告，我们照着念过去就完了。我真的是明白，我们这样祷告也这样的追求，让我们的信仰真的常常的祷告，我追求神的名，人都尊主的名为大。我们祷告，今天我要尊主的名为大，神的国降临。我祷告，今天神的国要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不管外面如何，我是属主的，我是分别的，我要活在神国的里面。神他的话语就是我的最高的权柄。我要信靠来顺从。然后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他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折扣，没有妥协的行在我的生命里面。那我们看这个第六章到了后面，那主耶稣又鼓励他的门徒，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为明天来忧虑，因为呢，这是外邦人都是这样求的。你们的父知道你们也需要这些，但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出路，我们的主说33节六章马太福音，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在乎什么呢？就是在乎神国。我们来追求这个神的国，追求这个属灵的实际，然后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全能，这些就都加给我们了。所以，就是祷告弟兄姐妹，此时此刻，盼望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在你我的心里。这个圣灵帮助我们把我们信仰追求的这个优先的次序，把我们有一个该有的调整还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是祷告，这个神的国要在我们里面来加增，要不断的成为我们的实际，那么不断的让它来在我们生命、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来彰显，也要彰显出来这个全能，让我们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我们不是仅仅的追求属灵，我们乃是追求属灵的同时更追求属灵的实际。那讲这个话呢，也不是说让弟兄姐妹更感觉啊，在我已经有很多的亏欠了，又多了一条，对吧？我活不出这个实际。所以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啊，绝对不是说啊想要啊再一次的让我们好像受很多的责备提醒。我想呢，分享这个信息更是啊，在我们啊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好像这个外面的难处很大的时候，我们来得到安慰，我们来得到那个盼望，然后我们有一个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开始。神的国在乎全能，这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主所要的。但是我们的神，他向我们和教会所要的，他也是他要给我们的。那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的神就是用旧约的那些属灵的人物，我们属灵的前辈，用他们的经历让我们看这些话语，这些应许都是实际的，都是可以成就的。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因为啊追求了属神的国，他被神呼召，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两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了他从埃及那么一路活到伯特利，最后进入希伯伦的这个经历。那希伯伦的实质是什么呢？希伯伦的实质就是亚伯兰他要住在神国里面，他要活在这个神国的实际里面，他在神的国里面得到满足。所以他当他住在希伯伦的时候，他那个全能自然的就出来了，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但是神就祝福他。他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生了应许的以撒。亚伯拉罕从一个外邦人，一个在那里来漂流的人，神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大族。那么他有很多的财富，以至于在他同样一片地上的这个外邦的这个王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来找亚伯拉罕来立这个合约，因为他看到亚伯拉罕的全能，一个在神国里面一个这样的生活该有的自然而然的全能。那我们除了亚伯拉罕以外，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无论是摩西，无论是约书亚，还是参孙，还是以利亚等等，他们本来都是属跟我们一样，圣经里面是一样属血气的，一样的这样属血肉的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一旦被神呼召，虽然他自己看自己还不行，但是神反复的说，那是我呼召了你，你要把百姓来拯救出来，你的神与你同在。当他们真正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软弱的器皿，他彰显了在神国里面的这个大能。我们看了到了新约的时代，那么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都已经成就了，已经得着了，他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门徒，也赐给了你我。使徒是这样的有权柄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他们能够医治瘫子，他们都曾叫死人复活，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他们的手帕、他们的影子，众人来接触到的时候 都能得到医治。除了使徒以外，那些服侍的那些执事们，也是一样有全能的。我们看到斯提凡大有能力，他有智慧，能够让那些自高的、那些蛮有言语的那些人辩论的时候，那么把他们辩倒。但斯蒂凡不仅仅是他能够把这个神的道理讲得很明白有能力，他更是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到了腓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到了撒玛利亚，他广行神迹，连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也要追随他。那除了这些使徒们，除了教会所设立的执事们，实际上信徒也是有能力的。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信徒开始被迫分散到很多的地方。一些这样的四散的门徒有一部分到了安提阿，外邦的安提阿，他们在那里，他们开始讲，对这个希腊人讲福音。他们讲福音的时候，圣经里面特别的提到神的手，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们讲的有神的这样的作为来印证，他们的服事是有能力的，以至于在外邦这个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外邦的教会，成为一个初代教会新的一个宣教的中心。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是要看到神把这个权柄和能力他赐给了我们。我特别的喜欢和宝贝马可福音16:17一直到20的经文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6: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主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它不是仅仅给使徒的，不是仅仅给执事的，不是仅仅给初代教会的这那一代信徒的，这是给凡信他的人所说的，信他的人在他国里面的，追求他的有属灵实际的，那么就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到了20，门徒就相信，门徒就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他们所传的道。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这是你我今天要特别特别抓住的应许。我们若有不自由，我们就奉主的名祷告，我们要得着自由。我们看到我们有被捆绑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要祷告，这样黑暗的势力还要退去。我们看到我自己，我们中间有患病的，我们就安守在他们上面，我们来行使主给我们的这个全能。圣经里面他不是说你祷告主啊，你来按手在某某患病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这个圣经分明地告诉我们，信的人要这样做。他让信的人要自己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就讲到我们有这个全能，我们要祷告，有这个信心来行使这个全能。雅各书5:16，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人所发的力量，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性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就只是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一样的是从肉身来看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当他来跟随主，当他抓住应许的时候，他有那样的全能。所以今天我们与他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么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被羔羊的宝血所买，我们成为义人，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走这条义路，我们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样的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呢，这个信息就是真的让我们盼望我们得到这个安慰。然后，我们如果感觉还没有完全的成就，那不是神的话有问题，那可能是我们这个信心还不够，我们的耐心还不够，我们对真理的把握还有实行还不够。但是应许已经给了我们，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站立的根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此而改变。我们往下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如何能够这个过出这样的荣耀的神国的生活，能够活出这样的全能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调整，其中一点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另外呢，大家如果最近读这个约翰福音小组学习啊，查经是吧？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地方都强调主的名，他把他的名给我们，所以叫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来求的时候，那主就为我们来成就父所做的事，那么我们的子也在做，而且他让我们也来做，让我们做更大的事，让我们接续他的工作，来让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在今天的时代能够往前，能够预备主的再来。那我这里呢，想特别的引用一下《使徒行传》1:8的话语，然后通过这一点呢，这一节经文我有两小点的分享。《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节经文大家非常熟悉，但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经文的背景里面来思想、来领受。它前面呢，《使徒行传》1:3，特别提到主受害之后，他又复活，又再把门徒召集，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就是主复活到他升天驾云升天，那这中间有40天，这40天主向门徒来活活的显现，然后讲说神国的事。主在世他复活升天以前最后的40天，他又给门徒来讲授最为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国的事，就是他用他的福音所成就的这个神的国度，就是讲门徒要活在这个神的国的里面，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那第6节，再往下呢，他们又聚集的时候，这个门徒又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主和门徒的对话真的是不合逻辑，主在说东，门徒在说西，说不到一起去。为什么不在一起呢？因为我们的主他要成就的，他要给我们的乃是神的国，而门徒们心里所装的、所想的、所追求的乃是以色列国，乃是看得见的地上的一个地方的自己的一个民族的国。所以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的主40天之久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神国的荣耀，但是他们还是容易被世界所牵引，你什么时候来做以色列的王啊？你什么时候把罗马人赶走呢？如果你做了以色列的王，是不是你的左边右边给我们呢？让我们也成为这个王公宰相呢？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第8节，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第8节，第7节主还有这样的一句解释，主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神没有否定他要复兴以色列国，复兴地上的国，神没有否定，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日期时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换句话说，他是不是现在，他可能是以后的一个日子，但是圣灵第8节，但圣灵临到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必开始一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生活，你们就必住在神国的里面。但圣灵来帮助你们住在神国的里面，圣灵让你们行使属天的全能，圣灵让你们能够拓展神的国，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节经文讲到的是，我们常常看到是圣灵的降能降临的应许，圣灵赐下能力的应许。这也是讲这个神国因为圣灵能够真实的成就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应许。因为这句话，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我们看到那些跟主耶稣不合拍的这些门徒们，主在讲天上的事，他们想的地上的事；主在说东，他们在想西。但是，真的当他们按着主的这个命令，他们来预备自己，来在马可楼祷告，祷告十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转变，成就在同样的以前这些追求人的国、常常软弱的这些使徒门徒，初代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呢，这句经文就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想要追求神国这样的生活，还有神国的全能，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是依靠圣灵来活出神国子民的全能。那在这里面，首先呢，依靠神的道，没有圣灵的工作，实际上神的道呢，就是法利赛人所领受的，就变成了知识，讲了很多。所以主耶稣呢，对门徒说，法利赛人讲的东西呢，你们要听，但你们不要学他们的，对吧？道是道，道是真道，但是他们没有实际。所以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活在神国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神的道都是有能力的，约翰福音路加福音1章37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以弗所书6章17节，当我们戴上穿戴全副神的军装，后面有一条题上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要行使圣灵给我们的神国的全能，我们要会因着圣灵来把握和领受和使用神给我们的话语。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感谢主于牧师也会今年带大家要那个主日信息也会分享这个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有几处特别特别的给我们激励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彼得的改变。这个彼得三次的来否认主，基调以前三次否认主，落入了极大的软弱的里面，但是主把他挽回，然后呢40天之久讲神国的道理，然后把这个圣灵降临的应许给他，叫他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上面来的能力。那么他们就在马可楼，在那里来等候，来祷告。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我们看《使徒行传》在第1章15节和16节那个地方，有一处经文，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呢，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他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改变。我们可能看这个彼得的改变，好像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他突然站在众人的面前，讲了一篇蛮有能力的道，然后几千人信主。然后又有一天，他到那个圣殿去，在那个门口看到一个摊子，他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么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个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叫这个摊子起来。我们好像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他真实的改变乃是因为他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来做工，然后他可以领受，可以抓住话语，然后因着话语，依靠话语，他得到了这个能力。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句经文，他在那十天来预备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虽然在这个五旬节是大的降临，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已经在他里面工作，他就突然说，他说圣灵借大卫的口所指着犹大说的话，那一定是要成就。所以犹大他落在这种败亡的里面，那么我们要补选一个使徒。所以他讲这段话的时候，除了这一节，他就反复两三次引用大卫，引用诗篇，引用经文。然后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他和十一个使徒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那一篇信息，短短的信息里面，哇，开篇就讲这个，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就这是约珥所预言的那个幕后的日子，主的灵浇灌下来的样子。然后就讲到圣经里面所有指着耶稣的话，所以这个话，主的话，因为圣灵的工作成为了一个活道。所以当这个彼得他抓住了这个活的话语，我们也都讲，对吧？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叫Logos， 但是因为圣灵的开启，在特别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那么对我们来说话，他成为 Rhema， 他成为活的话。那么从神口中所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如果不是被圣灵给我们开启，成为活的话，成为圣灵的宝剑，这个神的道成为圣灵的宝剑，他就没显出那个能力。但是一旦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彼得他就完全转变了，他就满了能力。不仅彼得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你如果查考这个使徒行传，查考彼得的讲章，你就特别特别的惊讶，这样的一个加利利的小民，一个没有什么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渔民，但是他能够真的一下子就引经据典，而且呢都是鲜活的来使用神的话，而且他口中的话就是有了这个能力，他说出的话不像文士法利赛人，而是像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话，众人听了就感觉有权柄，众人听了就扎心，众人听了就悔改，就归主。然后他和使徒的教导，众人怎么样呢？就非常的敬畏，也都遵行。那除了彼得，初代教会的这个众圣徒也是有这样的转变。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节，那到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里，也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为大家读一下。当时呢是彼得和约翰因为奉主的名医治了瘫子，他们被拷问，被抓到官府，但是后来呢被放了回来。放回来之后，我们看一下，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们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然后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筹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也聚集，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段话本来是诗篇的话语。那但是你看这些初代圣徒们祷告的时候，众人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开始把话语给他们，他们就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大卫。”几百年前大卫的话，但是呢是圣灵现在对门徒们说的话。那么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这个圣灵把主的话向他们开启，哇，他们的祷告就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读经我们有很多读经的计划，所以盼望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事，让我们不是读神的话就过去了，而是我们每次读，不管我们读经的计划，我们是一年把圣经读一遍两遍，还是我们一年读一部分圣经， 但是让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祷告，这个圣灵要借着你要读的经文，要对你说话。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要祷告，圣灵要借着信息，哪怕对我说一句话。我们信主的，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主的话来的。信道原文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听道，我们就是要祷告圣灵，把主的道活活的说给我们。这样的道能够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样的道能够带出神国的全能，能够让我们活出这个能力。我们再提一下，那么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不仅仅让圣灵把主的道能够开启，让我们靠着神的道、主的道，我们来得能力，我们也是要靠着恒切的祷告。马可福音9章23节到29节，耶稣对他说，这个指的是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爸爸。那么对这个爸爸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主的应许，这个能力的应许，是给信的人的。我们若能信，那么凡事就都能成就。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信。我信你的话都是真的，我信你给了我能力，但是问题就是我想信，但是呢我的信不够，求主帮助，感谢主，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谦卑的祷告，主啊，我信你所有的应许，我信你把神的国赐给我了，我信你把你的能力给我了，但如果我还行不出来，那不是你的话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不能够成就，乃是我的信还不够。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有够用的信心。到了第29节，主耶稣就对他说，也是对门徒说的，说非用祷告，有一些经文里面括弧有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出来。所以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不仅仅是求我们的需要。我们主给我们供应，我们的难处主为我们除去，我们的疾病主有医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我们的祷告更是要求信心，我们的祷告更是要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不再看环境，不再靠人的计算，我来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我们要借着祷告调弦定音在我们的主自己上面。借着祷告，让我不再有掺杂，不再把世界的国带进来，而是我单单活在主的国和主的义的里面。所以祷告更是要求信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祷告进食就是宣布，我不是依靠人的办法，我不是依靠世界的国的这一套，我要单单的住在神的里面，我要单单依靠我神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靠着祷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门徒们，当彼得和约翰被放回来，他们那样的祷告，对吧？圣灵就把主的道给他们。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他们祷告的结果，4章31节《使徒行传》，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一个对的祷告，那一定会带出一个事情的发生。使徒行传不仅仅是这里，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一祷告完了，地就震动，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大有能力的往前服事。那这个祷告，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使徒行传4章29节和30节这样说。这些门徒们祷告，他说："他们恐吓我们，这些逼迫教会的人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 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啊，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是要祷告胆量，能够继续抓住主的话，也要见证主的话。他们也是祷告求能力，神的家应该是有能力的，神的家应该是有神迹奇事的，有神就要有神的作为，就要有神手的一个见证，那就是神迹奇事。所以因为这样的祷告，地就震动，那教会呢就越发的得胜，神的儿女和教会就越发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这个信息啊，成为我们属灵追求的一个，给我们带来一些改变。不仅仅追求属灵，我们更追求属灵的实际。祈祷这个信息也给我们安慰，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在我们里面了，叫我们知道神已经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他把他的权柄也印着他的名和圣灵，叫我们可以来实行。他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可以让我们领受话语的能力，主的道因为圣灵的工作可以成为我们手中征战的这个宝剑。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啊，不仅仅求我们所要的，我们更是要祷告我们的信心要加增，我们真理上有更深的领受，我们更追求属灵的实际。也让我们为自己、为同伴、为小组、为教会祷告，在这样一个难处越来越多的时候，神的家要有神的荣耀，神的儿女要披上能力。我们祷告我们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神把他的神迹奇事也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自己，让我们对世人都说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让我们的见证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而不是好像描绘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但自己都感觉空空的。愿主来这样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好，那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主只有你的圣灵。在唱诗歌的时候，也让我们来祷告主把在初代教会所行的这样的工作行在我们中间，他因为圣灵的工作怎样的变化了彼得，怎样的变化了那些软弱的圣徒，今天也怎样的来扭转，来建造你我。我们来起立，我们一同来唱。
Yeah.
给我们的是如此丰富，你让我们不再活在贫穷的里面。主啊，你拓宽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自由的工作。主啊，除去我们里面所有坚固的营垒，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的心更渴想你，更宝贝属灵的实际，更宝贝在地上却活在神国的荣耀的生活。主啊，按照你的应许，大大的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每一位的里面，把你的话语、你的全能真真实实的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弟兄姐妹从软弱成刚强，让我们的教会满了能力。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的这句话，你来翻转，来祝福你的儿女，来祝福你的教会，来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复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